卫的功课，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七章，你是这个人。大卫看见拔示巴，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在洗澡，所以他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三至五节。当大卫发现拔示巴怀孕的时候，他知道这对他很糟糕，他的罪将会被发现。但是他并没有谦卑自己，处理自己的罪，而是试图掩盖他。这说明大卫对神的心是何等的坚硬。睡在台阶上，大卫一点也没错过一个节拍，他召唤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回家。他是大卫的战士之一，参加了大卫自己本应该参加的战斗。大卫表现出对战斗和战场上部队的情况很感兴趣。乌利亚给了他一份报告后，大卫释放了他，希望他回家和他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大卫甚至给他送去了一些食物祝福他。但结果乌利亚并没有回家，相反，他在王宫的台阶上睡觉。第二天早晨，大卫的手下告诉他乌利亚的所作所为，于是大卫叫乌利亚进来，问他，你昨晚为什么不回家？乌利亚回答说，我该怎么办？回家和我的妻子同住，而我的战友们却在外面睡觉，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我不会这么做的。大卫发现他的计划行不通，所以他让乌利亚再多待一会儿，他设摆筵席，请乌利亚与他同席。大卫把乌利亚灌醉了，心想当他喝醉的时候，他的意志肯定会崩溃，然后他会和他的妻子睡觉。然而盛宴一结束，乌利亚就决定再待在大卫宫殿的台阶上，尽管他喝醉了，他还是不肯回家。罪总是影响他人。大卫终于意识到他无法让乌利亚和拔示巴在一起，所以他写了一封信，命令他的最高将军约押把乌利亚放在一个他知道危险的地方，然后撤退，这样他就会被杀死。大卫甚至让乌利亚亲自把这封信交给约押。我敢肯定这封信上有某种保护的印章，但是国王已经看出乌利亚是一个标准很高、为人正直的人。大卫可能毫不怀疑这封信会安全地送到。他亲手判了乌利亚的死刑。大卫的计划的讽刺、虚伪和邪恶简直令人惊讶。看到大卫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大卫并不是一个人完成这一切的，他让仆人出去把拔示巴带给他，他的将军约押遵行这个计划，大卫把别人牵连进他的罪里。许多人说，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伤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这从来都不是真的，别人总是被我们的罪伤害。约押一执行大卫的命令，就传话回去给王。一听到乌利亚死了，他就派人去找拔示巴，娶了他为妻。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多么轻描淡写啊！所以拿单，大卫多年的朋友、顾问和先知，来到国王面前， 给他讲了一个比喻。比喻，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撒母耳记下12:1-6。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这并没有真的发生，这是大卫所作所为的象征。大卫就像个有钱人，神赐福于他，赐予他一切。然而，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并没有到主那里去，也没有从他已经被提供的东西中提取东西来满足他的需要。大卫有好几个老婆，撒母耳记下3:2-5列出了其中的六个，除了这六个和米甲，他还有一些妾。因此，大卫至少有七个妻子可以满足他的性欲。但是大卫没有从这些法律上属于他、神赐给他的人中选择一个，而是娶了另一个人的妻子。当时那个人正在外面打仗，服务王。然后大卫为了掩盖他的罪而杀了那个人。这就是这个寓言故事的意义所在。怜悯还是审判？大卫大发雷霆，说，行这事的人必死，他还必须做四倍的赔偿，就是他要还给那可怜的人四只羊羔。鉴于大卫的反应，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各书2:12-13。耶和华喜悦怜悯那些怜悯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表现出怜悯的人，那些批判性和主观性的人，他们将会收获他们播种的东西。大卫明白这个道理，虽然后来在圣经的年表中列出，但是撒母耳记下22中的诗篇是大卫在耶和华将他从所有的敌人包括扫罗手中救出来时说的。大卫在登基之前，在与拔示巴犯罪之前就说了这些话。注意他说的话，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撒母耳记下22:26。在这篇文章中，大卫基本上说了和我们在雅各书2中看到的一样的话。他知道耶和华怜悯那怜悯人的，和正直人一同显明自己是正直的。有一次，这个原则向大卫显明，他知道如果他想要怜悯，他必须表现出怜悯。但是如果他不对别人表示怜悯，他也不会得到任何怜悯。大卫决定了他自己的审判。然而，大卫放弃了寻求神，离开了他。他纵容自己被卷入通奸行为，在试图掩盖通奸行为的同时，他犯下了谋杀罪。然而，他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过下去。大卫的心变得如此坚硬，以至于他不再对神以前所指示他的事情负责， 因此，当他听到这个比喻时，他回应的违法行为比他刚犯的要小得多。拿另一个男人的羊羔喂给一个客人，远远不及带走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并杀害他来掩盖罪行严重。大卫是最大的罪人。大卫基本上决定了他自己的审判。耶和华借先知拿单将这比喻告诉他。大卫本可以说，这个人做错了，但我要对他仁慈，我不会给他应有的惩罚，我只会让他做出赔偿，也许他的心是对的。然而，在没有询问任何进一步的信息或发现任何额外的细节的情况下，大卫跳入判决，宣布这个人应该死，他要为他所造成的痛苦承受四倍的惩罚。怜悯向审判夸胜，但是如果你不怜悯，你就不会收获怜悯。神把这个比喻告诉大卫，看他会如何回应。他会怜悯吗？如果他有怜悯，我相信神会在处理他的过错时对他怜悯。但是大卫毫不留情，所以也没有收获怜悯。神对大卫的回应，就像他对别人的回应一样，大卫决定了他自己的审判的严厉性。如果我们对别人怜悯，我们自己也会得到怜悯。我做过一些愚蠢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对别人很怜悯，所以我能够收获怜悯。当我说了伤害别人感情的话，做了伤害别人感情的事情时，神一直对我怜悯，因为我对那些伤害我自己的人是怜悯的。你完美吗？我记得有一位媒体报道人，他对所有人都恶毒又定罪。当他倒下的时候，他受到了四倍于他对其他人的审判。人们对他残忍无情，毁了他的事工。如果他对其他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收获更多的同情心。我们都需要吸取这一教训。如果你希望神对你怜悯，你需要对他人怜悯。如果你在别人犯错误时责骂他们，那么你犯错误时就会受到责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们都见过自以为是完美先生或完美女士的人，他们试图让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完美，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对其他人进行评判和批评。当这个完美的人犯了一个错误，跌跌撞撞，你可以看到秃鹰盘旋，好像在说，这是偿还的时间，他们定罪我和其他所有人，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尝尝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了。你只是喜欢看到那样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但是当有人怜悯的时候，你想要给他们怜悯。事情就是这样的。大卫在批评比喻中的那个人时过于严厉，自作自受。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撒母耳记下12:7，这个预言其实并不是关于一个妇人拿了穷邻居的羊，是关于大卫、拔示巴和乌利亚的。于是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神是你的源头。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撒母耳记下12:7-8。主在说，大卫，看你所做的，我赐福于你，使你亨通，并为你做这一切的事。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会给你更多的。 神告诉大卫，如果他不满足，他不反对他有更多的妻子、更多的钱、更多的名声、任何东西。真正的罪不是通奸或谋杀，而是大卫不再相信神，他不再把神当作自己的源头。有一段时间，大卫什么也做不了，他是个穷人，没有人看得起他，所以他必须依靠神。然而，一旦他成为国王，他是强大的，他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领导人。大卫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所以他不再信靠神作为他的供应，他开始做一些事情，只是因为他作为王想做就可以做。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当我们成功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不再需要祈祷和相信神为我们的供应者，因为我们可以出去得到任何我们需要或想要的东西。当心，危险在于我们会放弃依赖神作为我们的源头，这才是神在这里提出的罪。他说，大卫，你若求我，我就给你更多的。你藐视我。拿单接着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母耳记下12:9-10。注意耶和华如何责备大卫。他没有说，大卫，看看你对拔示巴做了什么，你怎么玷污了他？看看你对乌利亚做了什么，你怎么杀了他？看看所有被你冒犯过的人。不，神不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大卫，看我为你所行的，如果你信任我，我会给你更多。但发生的这一切的事，因为你藐视我。神说，你藐视我。这都是关于大卫与神的私人关系。罪的心。大多数人认为罪就是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大多数人认为偷窃是错误的，因为他侵犯并伤害了他们偷窃的对象，因为他们只是从外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会为某些类型的盗窃行为辩护，比如说从雇主那里偷东西。许多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工作中拿笔和其他小东西，他们会偷一点点时间，想着我的老板有这么大的生意，他负担得起，所以他们修改了工作时间表，留出了一点额外的时间。他们不会为此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一种罪，比如偷窃，因为偷窃造成的损失相对来说很小。一些大公司允许一定数量的偷窃行为，他们有保险来支付欺诈和其他类似的事情，有些人只是把它一笔勾销。有一群人参与了所谓的白领犯罪，他们认为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这个公司甚至不会失去10万美元，他们有保险来支付它。即使员工们是这样想的，问题不在于公司是否会损失，是否有保险，是否为一定数量的入店行窃提供了补贴，或者他们是否能够处理好。问题是，犯下这些行为的人是在得罪神，他们藐视神，他们没有信靠神，让神以诚实正直的方式供应他们，而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抗他。不信，不信神，乃是罪的心。我的教导，圣灵正面的侍奉，是从约翰福音16:8-11中得到的。在第8节，耶稣说， 圣灵会让人为罪、为义和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圣灵在责备我们的罪，比如通奸、说谎、偷窃、吸毒等等。然后神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不义，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就会被审判。耶稣根本不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主知道这节经文会被曲解，所以他在九至十一节中自己解释了。圣灵责备我们的罪就是不信耶稣。圣灵并没有将我们定罪为不义，而是认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义的。第十一节并没有说圣灵使我们定罪，这样我们就会受审判，而是说神告诉我们关于魔鬼的审判。宗教确实扭曲了这一点，因此我强烈推荐这个教导，你会受到祝福的。